今天开始来讲到我们这次大会主题的第二部分，就是神的祭司。现在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几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是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和第六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念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念了好几次，希望大家都能背着。第五章九节十节在一起念。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开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民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再念第二十章第六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再一起念。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最后我们再读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昨天张弟兄练过的，我们再练一次。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一个人念。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圣经反思念了这里。我们如果读旧约的圣经，也知道在以色列国的里面，最尊贵的人物，那个最完美的人物，就是以色列人里面的祭司。不但他穿的衣服是最漂亮，并且凡是祭司呢，在外表上都是完全的，在家庭上也是美好。在以色列国的里面，很可惜，只有利未支派里面亚伦的家族才有资格做祭司，并且在亚伦的家族里面，只有那些没有毛病的人才能做祭司。那么我们今天念的启示录都看见，在三处的圣经讲到将来在神的国度里，每一个国民也就是祭司，并且每一个祭司呢也就是君王，所以这叫做祭司的国度。这个就叫做 君尊的祭司。那么今天我们相信有许多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对于这个祭司的真理很少听，也很少了解。首先我们要来谈一谈祭司的职分到底是怎样一个职分。那从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最尊荣的职分，因此祭司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是一个最尊荣的人。我们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就要问一问什么叫做祭司。祭司是什么呢？祭司就是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中间人物。因为他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相待的也有一个影响，就是成为人与人中间的中间人。因为他能够调和神与人中间的关系，所以他就有这个力量能够调和人与人中间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之间有了什么问题，常常要到祭司面前来求解决赔偿或者是赎罪。那么以色列人有了毛病，有了大麻风，祭司就要来处理，使他不影响到其他的以色列人。当他的大麻风要得痊愈的时候，要恢复到公众的生活，也必须要到祭司的面前求一个最后的认可，认为他已经实在痊愈了，给他这个许可，他才能够回到人民的中间。所以你看见在以色列国里面，这个祭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可以说是一个重点的人物，一个核心的人物。那既然他是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中间人，那显而易见的一个祭司呢，他是一个又服侍神他又服侍人的人，他的责任在使神的心得到满足，也要使得人的心得到快乐。这样一个祭司，他的身上维持了人与神之间良好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圣经里头，在这个祭司的身份上，这个真理上，常常从创世纪一到启示录出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就团体来说，以色列国神把他们招出来就是个祭司的国度。刚刚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已经讲到这个国度呢，是介乎人与神啊，人的国度与神国度之间啊，神之间的一个中间团体。那么这个国度呢，也能够影响到地上的万国。那么在这个个人来说，在创世纪第十四章，这头一次就看见一个祭司的人物出现。他一出现呢，就是代表神来祝福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他的名字就叫做墨基喜德。那么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哪一个人是第一个祭司呢？就是摩西。摩西是利未支派，虽然在那时候神最初向他显现，并没有把这个 啊，正式的名称关在他的头上，但是实际上呢，他是以色列人中间的第一个祭司，因为他把神与人的关系调整了。那当然有这个大祭司的名分，第一个人物在人来说，在以色列国里面来讲，就是亚伦。那么这个祭司一出现以后，你就看见说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说麦基洗德忽然之间就出现，圣经里介绍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当亚伯拉罕打败那个四个王回来的时间，他来迎接他，来向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就把他自己战胜的裸物十分之一来奉献给他。所以这个人一出现呢，是祝福先祖的人物。那么你看见摩西的出现，实在是一个了不得的事，能够把整个的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要带到神的应许地。那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许多的经验都与摩西或者说这个祭司的这个功能是不可分开的。比如说以色列人过红海，怎么能够红海分开的呢？是神叫他分开的，但是摩西的祷告是不可分隔的。以色列人到了这个旷野，有第一次的征战，是跟谁征战呢？就是跟亚玛利人征战。昨天上帝兄讲过，那是出了埃及以后，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的第一次战争，就是亚玛利。怎么胜利的呢？是摩西在山上举手，那是个决定因素，这是一个祭司的功能。那么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美地，约旦河的水是怎么分开的呢？是抬约柜的祭司走在前面，一踏入约旦河，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第一个征战是打耶利哥，那是一个最特别的战争。我们都知道，就是祭司走在前头，大家都不作声，抬着月柜绕耶利哥城有七次之多，最后呢一天就要绕七次，绕了七次后大家一同呼喊，祭司吹角，城墙就倒塌了。那再次战了，第一场战争呢是祭司打，带头打。所以你就看见说，在这一个位分上面，那个重要性是多么的大。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到底祭司的职分是怎么一个职分。第一点，祭司呢是一个专门以侍奉神为职的一种人。我们可以来读几处圣经，诗篇134篇，诗篇134篇，我们可以来读第一节，一起来念。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135篇，135篇第一节和第二节在一起念。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我们再请读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念：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啊，我们就念到这里。那这里就看见，在诗篇134篇和135篇那里啊，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在耶和华的殿中。显而易见，你知道是指着祭司而说的。什么时候站呢？白天也站，晚上也站。希伯来书说天天站。站在那里干什么？祭司是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白天站呢，是有很多的工作要为以色列人忙碌。晚上以色列人都睡觉了，还站什么？我也要去睡觉啊！晚上还站，站是什么意思啊？那你说，天天站着侍奉神。弟兄姊妹，祭司是什么人？祭司就是天天站着侍奉神。什么叫做侍奉？侍奉的意思乃是说天天时时站在神的面前。他可以是做工，也可以是不做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相信你一日新之后，你就想侍奉，是不是？我们要侍奉，有什么可以侍奉？哇，你看，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参加教会一热心呢，说什么地方我可以侍奉？我在波士顿教会啊，很感谢主，有些爱主的年轻人，好的，焦弟兄，我们要侍奉，真是好啊！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多么宝贝！就怕弟兄姊妹啊。你看侍奉侍奉一下子没有出声。那么到底什么是侍奉呢？你看在这里啊，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所谓侍奉呢就是做工，我有什么可以做的。那么年轻人一身活力啊，好像站在那里不动啊，受不了。但侍奉在圣经里的意思呢，并不是做工，可以有做工，但是不做工也可以是侍奉。在圣经里面侍奉，如果按照祭司的这一个内容来看，我想这个翻译也许更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听差。我们从前中国人呢、叫这个工人呢、叫什么？叫听差。什么叫做听差？就是常常站在主人的面前，你听见你要到哪里去，你不叫我到哪里去呢，我就站在旁边。这就是侍奉。所以你看见侍奉的意思，首先的注意不是工作，乃是态度和关系。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来，我们并不注意我们对于神的态度，我们也不怎么关怀我们与主的工作啊，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所关心的就是在忙乱的里面一些的事物之中。 这好像马大一样，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一件却忽略了。我们现在再来看主耶稣自己的话，约翰福音12章26节。约翰福音12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这就讲到侍奉。主耶稣亲自说，没有一样事情比服侍主更受主的尊重。就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就必尊重他。所以为什么我们按地位说最宝贝的，我们是称为神的儿子，但是按照我们生活的价值来说呢，最宝贝的我们就被称为神的仆人。为什么呢？因为神尊重这样的人。那么什么叫做服侍主呢？主这里并不是说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主乃是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是对于主的一个态度，是与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不可分隔，天天站在他的面前做钦差。我在好多年前在菲律宾有一次的经验，就是有人邀请要我去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在那个宴会的里面，有人告诉我菲律宾的总统啊要来赴会，所以很多人都去了，我也去了。那么在那里啊，大家都很自由的谈谈谈，忽然之间呢，我就发现空气很紧张，紧张起来了。那些人呢，哇，这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特别拿照相机的。那以后呢，很自然就分成两边，中间一个大过道，那头啊都往那个门外看，那我头也向外看。一看了远远的地方啊，有一个人走上来啊，这个人按我看呢，气貌不是很扬啊，矮矮的黑黑的啊，但是走起来非常神气啊，那个样子很神气。大家旁边呢好多人跟着，按我看呢，旁边跟的人呢比他更威风，又高又大。那些人怎么走呢？有的紧紧走在了后头，有的人是这样走啊，他这样走。这些人什么人呢？这些我们叫做安全人员啊，说得更好呢就是钦差。那我在那里想，这些人都是很舒服啊，总统到哪里我也到哪里，做什么事啊，走走，哇，无论到哪里他都去啊，这么开心啊，也不做事，就是走走，跟着他走。弟兄姊妹，他们到底做不做事呢？你说他不做事也对，你说他什么事都做也对。你看如果在那个时候我拿把枪啊跑出去，他要做什么事？如果我跑上去要杀这个总统，他怎么？他把自己的身体要抱住总统，把命都要摆上。不做事是因为总统不要他做事，要做事是总统要他做事。那如果我们翻过来说，在这个总统后面跟这些人呢，跟着一半呢，看见的太太在那里，孩子呢，跑过去抱孩子， 哎，这个亲啊亲啊，这个应该说也没有什么错，是不是？抱抱孩子什么错？那个总统啊，喜欢不喜欢？我想是不喜欢嘛。这个事不错嘛，但是呢，这个事就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好多基督徒不热心，不侍奉，这是教会啊罚死的一个原因。死，但今天教会呢，很多人侍奉，侍奉了就乱，就发生毛病。而可以说，越有本领的人，教会里有本领越多的人，这些人越热心的时候，这个教会啊就越加可怕。为什么？都是注意在工作上，而没有注意到与主的关系上。所以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祭司，要做祭司？这一个祭司每一次他出来侍奉的时候，所谓做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做自己的工。他每一次出来的时候，都是要把神的一些东西带出来，而不是带自己的东西。这样的人他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相信他的态度是对的。如果他的态度不对啊，这个主人不会派他出来。因此这样的人出来，他能够真正把神的东西来供应人，神自己的意念能告诉人。所以你看见当麦基洗德出来的时候，他迎接亚伯拉罕，他给亚伯拉罕什么东西呢？两样东西，一个就是饼，一个就是酒。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我们擘饼的时候就是这两样东西，饼和酒，神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他面前俯伏来接受他的祝福？因为他得做这样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能够对索多玛王说，就是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也不要，有这个力量。求主让我们真心想侍奉的人了解神所要的侍奉是关系态度胜过你的才能和忙碌。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习侍奉的话，第二，祭司是怎样一种职分呢？他是奉派替人管理属神的事。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凡从再念第二节。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看见这个祭司呢是神所派来的，所以叫奉派。那这是不是人选出来的，这乃是神所安排的一种人。一种什么人呢？一种代表人的人。他代表人到神的面前 去为他办事。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找一个代表到神的面前去办事呢？因为人每逢想亲近神的时候，特别是一个败坏的人，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有缺欠的人，他就知道他不配，他不敢啊，亲近神他就想到自己的罪，他既然有罪，他就没有方法与神来往，就被神隔绝，被罪隔绝，与神隔绝。他想到自己的软弱有限，他没有方法与那个荣耀尊贵无限的主来往，但是他也很需要到神的面前来与神交通。所以神为人安排一个人物，就是祭司。这个祭司呢，既然是代表人，因此他必须要了解人，他必须要能够做人的好代表。有些地方啊，人民代表，人民还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主要找一个人民代表，一定出自人民，一定能够体恤人民的痛苦，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神就在以色列人中间把一种人分别出来，而这一种人呢，他也必须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这样呢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要不然他跟一般的人无所分别，他怎么能够有胆去亲近神呢？那因此我们就看见说，这是祭司的两方面的功能。那圣经里头呢，就给我们看见有两种不同等次的祭司。一种的祭司等次呢，叫做墨基洗德的等次，还有一种的等次呢，就叫做亚伦的等次。那么按照墨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特别介绍，特别教训我们关于神那一方面的任务。那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墨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卷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撒拜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神儿子相似。再念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一起念。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墨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你看见这个墨基洗德这个祭司，他的身份呢是一个君王，他呢这生命呢是个奥秘，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所以这个墨基洗德呢，还是象征一个有永远生命的主。因此这样一个祭司呢，就是神的一个代表，注重他的神性，能够把神的东西带下来。所以这个祭司呢，
叫做永远的大祭司，他的生命的大能来供应给我们。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叫做亚伦等次的祭司，刚刚我们念到第五章第一节。那么这个祭司呢，你看见说他是出于人，是从人间所挑选的，所以他能够了解人的一切感觉，但是他是个完全人，所以他能够到神的面前为人办事。那么这样一个祭司是象征什么呢？就象征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站在人的地位来为人办事。因此耶稣是神子又是人子，他是神子把神的东西给我们，他是人子把人的困难带上去。因此这样一个神人二性的大祭司，一方面就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靠着他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面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靠着他，我们就知道主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他用他无穷生命的大能做我们的后盾，做我们的供应。这就是希伯来书里面呢，对于那些灰心丧胆长久征战而感到了疲倦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做神的国民，我们更是感谢主，神把我们拣选出来做祭司，并且做君尊的祭司。所以你看见启示录那里三处圣经都是讲到祭司和君王。那么怎么能够把这个功能实现呢？主让我们今天先在教会里头，先在地上的时候去经历去长进。我们要侍奉神，我们必须除掉做神的出口之外，我们要了解人的需要。好多时候来我们去侍奉只是讲到我的需要，我要侍奉，通常要侍奉的人呢，都是自己有一些特别才能的人。有一天一个姊妹到我家去探访，她坐在那个地方啊，她就跟我说，她说你看看我刚刚来聚会啊，我有一点是看不惯。我说什么？她说那个指挥那个样子就怪丑。那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她应该下台呀，让我来指挥指挥。为什么？因为她会指挥，所以他要上台去侍奉是什么？他是顾到他的需要，因为我这个本领，英雄无用武之地，实在是埋没人才，所以让我能够表露表露。侍奉是什么？是侍奉体贴人的需要，除掉神那一方面之外，人的需要我们也没有。我们虽然知道这一个亚伦有许多的缺点，这个人好像不像摩西那么刚强有原则，但神选的也很对啊。这个亚伦呢，很能够体贴人的需要，这个心肠啊，实在是一个大祭司的心肠。求主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关心人的人，像主那样。我常常读新约圣经，我很受
保罗的感动。
保罗他写了四封的监狱书信，四封监狱书信，每一封都是相当长，最短的是腓利门书。你看他在监狱里头他写什么东西呢？他对于以弗所的信徒写教会的真理，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说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主被囚而丧胆，这乃是你们的荣耀。你看他关心什么？他并不是要门徒在那里劝他，保罗啊，你不要丧胆，坐监是暂时的。这里一个坐监的人求不坐监的人不要丧胆。这个人虽然不能够行动，他是很关心他们怎么在主的恩典里面建立一个教会的生活。他写了腓立比书也是在监狱中。我们都知道他说你们要喜乐，我说了一次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有益，希望他们喜乐。他写了哥罗西书，为什么？因为哥罗西的教会受智慧派异端的骚扰，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他就在监狱里面来挂念他们，写了一封这么宝贝的书信。不但这样，连一个奴仆腓利门，他也为这样一个奴仆，你知道罗马帝国的时候是个奴隶社会，奴隶就是个商品，非常下贱的商品，他写了一封书要为他求情。为什么？是他天生的热情吗？不是。我们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原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你看在监狱的里面他什么呀？他是体会耶稣的心肠，他真是一个大祭司，能够了解神的心意，能够反映神的心意。这一些的书信都是基督心肠的流露，所以成为圣经，不是人的话，那是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坐监的时候啊，我不要说坐监了，我们很少机会。我们受苦的时候啊，我们想什么啊？我们想什么？我知道我是很差劲，我在大陆的时候啊，给斗争关起来啊，在不是监牢里头给斗的结果啊，我后来气得要命，很生气，一点不体会耶稣的心肠，很失败。我想我们受一点苦啊，恐怕很少想念别人，写信给别人。我们要写信给别人呢，特别给写给父母的时候啊，都是因为要钱的写信，并且写得很简单，你好吗？我很好，现在就是没有钱。那个基督徒啊，还是这样的可怜，那实在很不像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实际上体会主的心太少太少，所以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侍奉得好？ 第三，祭司是怎样的职分呢？
他的职分是最受爱主的人所羡慕。我们读几处圣经，
那个基督徒啊，还是这样的可怜，那实在很不像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实际上体会主的心太少太少，所以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侍奉得好？第三，祭司是怎样的职分呢？他的职分是最受爱主的人所羡慕。我们读几处圣经，诗篇第27篇第四节，诗篇27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再读84篇，诗篇第84篇。我想我们只读两处就好，其实整个的这一篇诗都是一个祭司的心所写出来的。第十节我们光是念第十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篇27篇是大卫的诗。大卫是个君王，他羡慕什么呢？他说，我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我以后仍要寻求。他不是寻求做个终身总统永不下台，他乃是求说，我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面前求问。他希望祭司的职分。为什么？没有什么比这个价值更大。因为在这里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因为在这个职分的里面，最小的也是最荣耀的，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要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唯有这样子一种的人生，有千倍的功效。唯有这样的一种人生，是有说不出来的价值。你看见好多爱主的人，像保罗吧，如果他没有主，我们相信他在社会上一定也有所成就，但是他把自己摆在主的面前，被他改变，拿出来供应这个世界，他就不是一个学者而已，他乃是一个震动改变世界的人。多少倍没有办法算。所以这些爱主的人到了最后，他们就是羡慕在神的面前与他合影。第四，这个祭司的职分有最高的权力权柄。我们刚刚已经念到，这个祭司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以至高神的仆人的姿态出现。所以他一出现呢，他就是给以色列人的先祖祝福。那么我们看见在以色列的历史之中，第一个君王是谁呢？就是扫罗。谁立他的呢？是撒母耳高他。 那么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个最荣耀的君王是谁呢？是大卫。大卫是谁高立他的呢？是撒母耳。所以你看见说这一个撒母耳，他是神的祭司，他就做君王的代处人，代处了君王这个职分。那么在神的安排里面，一共神用三种不同的职分的人物来侍奉他。第一种人物呢，我们都清楚，叫做先知。第二种人物呢，叫做祭司。第三种人物呢，叫做君王。先知是做什么的呢？先知的工作就是传神的话，造就人的。那么君王是什么呢？君王是用神的权柄来治理人的。祭司是什么呢？祭司我们刚刚讲过，是一个侍奉神侍奉人的。那么这三种的职分，在神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物是什么呢？就是祭司。你看第一个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如果我们读这个创世纪，你就可以知道他被神称为先知啊，在创世纪第二十章啊，亚伯拉罕是先祖，但是也是祭司啊，也是先知。那么你看见这个先知呢，受祭司的高牧好祝福。君王呢，也是以这一个祭司来做后盾。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祭司虽然是以侍奉神为专职，但是他的工作里面却是包含着先知的功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一处圣经，就是在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第十章第十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利未记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一个人念。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特别注意第十一节，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教训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所以这个祭司有教导律法的功能。换句话讲，在他的职分里面包含了先知的功能。那么先知的功能，我们知道有一天是要结束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说，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将来上天堂的时候呢，不要用先知来传达神的信息。所以那个时间呢，传道人要失业，不要讲，没有了。但是呢，这个祭司跟君王却是永远。所以为什么在那里啊，就剩下这两个职分。那么这个君王呢，他要治理得好，他的权柄哪里来？他的权柄不是从人来，也不是从自己来，他的权柄乃是从神那里来。所以为什么在天国里头，那些做王的人叫做君尊的祭司？因为他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很久，请问你对这三个职分你羡慕哪一样？ 我在香港的教会，我发现跟美国的教会有一点不同。香港的教会呢，就喜欢听道，啊，大家想听听听。那尤其我到了缅甸去啊，那些弟兄姊妹就最喜欢你啊，从早讲到晚，他们在下面听，听得好舒服，啊。那在美国的教会呢，啊，按照我的观察，知识水准越高的人呢，对于讲道长啊，很讨厌。我想这也是正常的。很喜欢呢，最好是 discussion， 讨论。那么我们很喜欢啊，大家来分享心得。啊，这个应该说啊，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反对关于传道人讲不这个意思哈。那有一个毛病在哪里呢？就大家去啊分享心得了，其实就是表达自己的心得。在那里大家研经啊，别人在那里啊讲心得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里想我的心得，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所以别人讲什么呢，根本听不进去。所以别人讲的长一点呢，好长啊，就给他一个人包办。那么到了我讲的时候呢，大家不听啊，气死了。那么我生心得，你都不听。所以我们都有一种啊愿望啊，要做先知。做先知。所以我们在查经班里头啊，这个分享心得啊，慢慢有的心得出来了，所以慢慢累积了。这种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一到一个教会里面呢，就听到别人讲到了，哎呀，与查经班的空气完全不同，就是 one way traffic， 所以不舒服。那么自己已经有那么多心得没有表达了，所以最好呢自己来一个讲坛，所以自己成为坛主。所以很多人到一个地方啊，自己就开坛了，啊，因为我已经有这么多东西了，我要表达一下。那么有些人啊，对于先知的这个职分呢，哎呀，就非常轻看藐视啊，君王。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讲到，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后来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他说怎么还要做王，也要搞权呢，还要搞个封建思想，我不要做王，自私自利，哦，这个虚荣，要自己爬到上面啊，来统治人家，这个是与美国的作风不平等啊，不同的。他没有想到先知祭司君王这个的观念与世界的封建人的观念不同。神造人呢，就是给他这个权力啊，要管理，意思就是说是个王的身份。不过呢，这个王怎么个做法，却是圣经里头很清楚表明与世人不同。可是渐渐的，一个人呢有了本领啊，对于这个王啊，嘴巴里说不要啊，心里可是要的不得了，很要。你看是不是教会里头啊，常有这样的现象？常常我们发现权柄的观念不正确，世俗化的权柄观念。教会里头要选长老，教会里要选执事，常常要弟兄姊妹，你要祷告啊，你要祷告啊。到选的时候啊，总是凭眼见来选，哪一个人啊地位更高一点，哦，他做长老好，啊，他自己也觉得非我莫属，因为全教会我的地位，社会地位是最高。那有的人就选什么呢？看哪个人钱最多， 哇，选了他，我们少奉献一点都无所谓。哎，再选什么呢？选这个人才能。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见一些弟兄姊妹选的怎么样？看在教会里谁讲话最多？哎，这个人不错啊，讲话最多，把他选出来。哪一个人最活跃？这我啊最容易在人的光的面前呢显几手啊，这个人不错。这一种的权柄的观念与世界有什么不同？世界的权柄观念是这样，就是造成世界混乱的原因，所以要夺权。为什么？都是为了自我出发。但是教会里头如果也用这样的观念来建立他的权柄，比世界要更加混乱。为什么呢？世界这个权柄啊，他这个观念呢、行不通的时候，他有秘法，他有方法，他有手段来制裁。比如说他选上了做总统，你不听话，不听话监牢，不听话警察来了，乖乖听话。那么教会里面这个不听话，你能不能拿个监牢？你能不能够拿个警察把他抓去？你能不能把他拿过来打两下？你打两下你试试看，行不通。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人给我们看见教会工作必须要用属灵神的启示去做。哪一个人呢？摩西。你知道摩西原来是法老女儿之子，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按照那个出身身份来说，他是当时以色列人第一。按照他的才能学问来说，以色列人第一。按照他这个人品来说，他是第一，他是个领袖。那据约瑟夫历史家说，他曾经带领埃及的军队打过胜仗，他是个领袖。那现在这样一个领袖人物奉献一切来做神的工，我们知道他一做工的第二天他就失败，第一天呢杀死一个埃及人，第二天呢他看见两个以色列人打架，他明明呢看见了有一个人是欺负弟兄，所以他上去一推，喂，你为什么欺负你的弟兄啊？我们来读读这些圣经，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念。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了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你看那个欺负人的以色列人讲什么话？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这个摩西以为我是当然的嘛，以色列人说，你当然是埃及人，当然我们以色列人，谁立你的？哎，这个摩西也想，对啊，谁立我？我以为可以一下搬个家搬过来，搬不成，搬过来行不通。这对于摩西来说是一个意外，也可以说是个创伤。他发现做神的工作不是很简单的，世界的东西啊带不进来，带进来只能做世界的东西，不能做属灵的东西。所以神把他放在旷野里面40年，造就他，给他开一个神学院，我称他为生命神学院，40年以后呢，把他派出来，把他使命告诉他，你去带我的名以色列出埃及。你看在这个时间40年以前的创伤没有得到恢复。我们读第4章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一个人读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你看，神的已经告诉他，我派你去，你去告诉以色列人。摩西说，不行啊，他们不会相信，我没有这个力量能够使他们服我，缺少能力，缺少权柄。40年以前那个话使他今天非常觉得无能为力。在这里神并没有责备摩西，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是我亲口对你讲，你为什么不刚强壮胆？神没有，神说，好，我给你一个权柄的记号，神迹。下面就有神迹，用杖能够行神迹。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神的记号，所以叫 sign， 神的记号，有神在他的身上的记号，人就服。没有神的记号，信息几乎是出于神也不能服，没有方法服。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发现，好多时候来的困难是权柄世俗化，还有好多时候来是权柄与生命的不调整不和谐。很多人传的信息的确是很纯正，但是呢，他没有权柄，没有神的记号在他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好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传道人常常发脾气，讲了这么多你都不信，藐视先知的讲论。你想看，两个传道人吵架，牧师跟传道吵架，要信徒来劝，还要信徒听话，这怎么说得过去？两个女传道在一起，脸上冰冰冷冷，你嫉妒我，我嫉妒你，啊，叫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啊，要彼此相爱啊。弟兄姊妹说，你们两个爱爱看。那么人家不悔改，不听话，哎呀，这些人心里刚硬啊，心里刚硬啊，谁刚硬？自己刚硬。很多人你看到一个地方说我是工头，说要服我，我是工头了，是不是像个头呢？主耶稣为什么会有权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下面说，所以神将他甚高，赐给他那超过万名以上的名，使天上的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属灵的权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是谦卑，是真理，是公义。所以为什么主要我们做祭司，就是主要我们像基督。因此今天主要我们开始来进入这个真理，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求主祝福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请大家站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大家一同开口，用几分钟的时间，求主让我们学习体会神的心，愿意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愿意在这里开始学习做祭司，回去以后让我们常常体会神的心肠。 学习一下，不要自私，一天到晚想自己，体会神的心肠。也让我们稍微体会一下，我们在我们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查经班里，怎么样去顾念别人。我们大家开口啊，可以愿意大声，可以大声，简短的几分钟祷告，有一个心智求主帮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你给我们的是何等的高超，你向我们怀的意念实在是何等尊贵荣耀的意念。你不单是注意我们手上所做，你注意我们的心，你不但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要我们这个人完全的属你，完全的来归给你。哦，我们的神，我们赞美感谢你，你看我们宝贝胜过一切，因此你不但是把你的儿子的救赎的宝血为我们流，你也愿意把你儿子的生命和你儿子的心赐给我们。哦，主啊，愿你给我们有心能够领受得了这些话，让我们有这个心愿意来学习，来进入这个话，求圣灵来扶持我们，求尊灵把那些捆绑、那些遮盖、那些糊涂从我们内心的深处赶出去。愿你的话语真是如同大有盼望、大有亮光的光来照透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望着你所启示的真理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赞美感谢奉主的圣名，阿们。